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孕，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暗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21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了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作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主啊，真是在这一年到了年尾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来思想。主啊，虽然这一年似乎我们没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在我们的人生中间，但是主啊，我们却在许多的事上，我们知道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是道成肉身的主，谢谢你在我们心中借着圣灵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到幕后，主啊，你再来的时候，更要把一切的荣耀给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思想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主啊，真是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主，求主自己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更深深地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阿们，阿们。我们读完了圣经了哈，在前面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哈，第二十五节。感谢主哈，给我们有一个应许，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真的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好好来思想以马内利这个题目，或者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好好思想一下啊，这段题目。三位一体的神因他爱的属性，今天我们的唱诗讲到神就是爱啊，约翰一书四章八节，神就是爱，这是他的属性。这三位一体不能够分开的原因，他们集在一起那么紧的原因，因为他们是彼此相爱的，爱的彼此的相爱。一个家庭同样的，如果彼此的相爱会牢牢的聚在一起，再有大的困难也会聚在一起。因为他爱的属性的关系，所以一定要与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同在，而且是所谓的实体的同在，对我们现在有特别的意义啊。我们现在同在都是虚拟的，还有实体的同在。但是呢，一直等到亚当跟夏娃违反了神的诫命，神给他们一个诫命，这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们两个吃了以后必定死。他们违反了这个诫命，犯罪后的人就不能够再面对面的与神同在，罪阻挡了 人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神圣洁的属性，因为他就是圣洁的，他完全圣洁的，罪成了神与人中间跨不过的鸿沟。但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愿并没有失去，不能像亚当和夏娃在未吃禁果之前一样的面对面的同在，神却做借助不同的人，好像是亚当亚伯拉罕啊，摩西，还有众先知，还有众祭司，代表神发言，向人表达神的关爱。神更以圣殿来预表神真正要面对面与神同在，与神同在。我念一段圣经给各位，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来念各位听啊，各位听。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月柜，柜里面有圣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督伯的影，照着世人做。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的细说。第六节，这些事物件既如此的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上帝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的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记住，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第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为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大家先把我刚才念的这一段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一到十一节记在心里，到我今天讲到最后完了的时候，我们看做一个比较。神对人面对面的同在是救恩的目的。我再强调一点，神对面对面与人同在是救恩的目的，除非神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否则不可能达到神和人面对面的同在的目的，因为这个违背了神的公义，他的属性，我们将来讲过的。神为了解决人罪的问题，按照旧约的献祭跟血是赎罪唯一的途径。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五节说，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记住，身体这个原文就是 body， 身体，预到身体。耶稣的本身身体不只是能够实现人面对面的同在，实体的同在，也只是包括在当时，也包括在将来，更是为了受死在十字架上做赎罪祭，成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解决人罪的问题。耶稣基督自己不但是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也是赎罪的祭物。神真正的心意不只是能与人体外的面对面的在一起，这也是只能是局面性的、局部性的，不可能是全面性的，也只是一段的时间，短暂的。他要永远的住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真正的要与人同在，永远的与人同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这样说，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另外也是耶稣就是保惠师，赐给他另外一位保惠师，说什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这才是神真正的达到神与人的同在。接下来一节十七节这么说，这个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头。这才是真正神要与我们永远的同在，永远的同在。我们来看一节一节，我们来看啊，蛮有意思的，来跟各位来分享一节一节哈。第十八节啊，第十八节讲到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时期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其实这一句话哈，在我们现代很常见啊，现代很常见，但是当时的社会里面是不被允许。那这一句话哈，这真正的意思，真正的跟字面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我们来慢慢看这一句话。那讲到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这个许配这个字在原文是订婚的意思。啊，其实我们这边叫许配。那英文里面意思就是 engage, 或者 betrothed, 是订婚的意思。不是结婚的意思，是订婚的意思。记住这个很重要啊，是订婚的意思。所以玛利亚跟约瑟是已经订婚了。那下面讲到了一样事情，说这个还没有迎娶啊，我们又给我们一个感觉，还没有迎娶。那其实这个迎娶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没有联合，或者是说还没有性的关系。这个是马太很重要要讲到的，他还没有性的关系。他只是当作他是订了婚，在当时年轻的男女一般12岁到13岁的时候就订婚。在这个拉比的文献哈，犹太人的拉比的文献里面指出，在耶稣时代男子通常到18岁左右才结婚。那订婚是年轻人男女啊，在见证人的面前按照习俗订好一个婚前的一个契约，一个 covenant, 一个契约。那这是有法律约束的契约。唯有通过正式的休妻的程序才可以解除这个契约。在当时以订婚的男女发生性关系在当时社会是不允许的。那这一段期间里面有一方跟另一方有不忠或者第三者发生性关系会遭到被石头打死。在利未记跟生命记里面都讲到这个。这句里面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是紧接着什么呢？紧接着就是他还没有迎娶。英文说 before they came together。那这一句 came together 的意思就是他们还没有性关系。这是表明耶稣在玛利亚体内的承运，生了这个神运，乃是出于神超自然的作为，是有别于男女的交合而受孕。马太这地方想要说什么事呢？就说这个孩子是借着圣灵感孕的。是跟世人的男女没有关系的，他不是男人的后裔，一般讲男人的后裔，而是唯独是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那个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这个蛇的脚跟，就让我想到加拉太书的三章十六节，特别讲到这一点。那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乃是说那一个特定的那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女人的后裔就是指的那个特别指的那个人。女人的后裔就指的基督。在马太描述这段故事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第十八节的时候，这个时候玛利亚大概已经三个多月的身孕，因为玛利亚在他的那个表姐啊，或者那里待了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个许配这个事情呢，时间是那么的巧合。这一段圣经里面许配的时间那么巧合。如果约瑟这个怀孕的事情在约瑟跟玛利亚订婚之前，那这个事情就跟约瑟毫无关系啊， 他不会去找，不会是羊，是耶稣，就是这个小的耶稣的这个生养的父亲，这个的肉体的父亲。如果在这个之前，如果他还没有订婚就有这个事，就怀孕，这个事情就等于说一个单身女子怀孕，这更多的麻烦。但是如果在他们结婚以后有这个事情，耶稣的肉身，纯洁的肉身就出了问题。哎呀，这个事情到这个故事的发生完全是上帝的安排，这安排的时间是不早也不晚，在他订婚的以后，在他还没有跟他的迎接的妻子有性关系之前，他还怀孕。我们看下一节，他的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羞辱。那这里的义人啊，这里的义人那是指遵守律法的义，用保罗的说法啊，保罗在腓立比三章六节这样说，这个律法就律法说，保罗说就律法的义说，他是无可指责的，就是律对保罗这个律法我都守了，这个律法。那其实在这里的意思，这个义人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很 decent 的人，好人，他是为别人着想的人，别人着想，顾别人面子的人，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一个义人。那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只想说不让人家知道，是暗暗的把他休掉，大家都不知道，没有这个事情就过去。下一节第二十节，正思念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大卫的子孙啊，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圣灵生的。这里有几个字值得去思想，正思念的时候，显然约瑟这个人是不是那么一下子就爆发的，他是很多事情放在心中慢慢思念慢慢思想的一个，所以表示他在这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好人，他思想怎么样子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让自己吃亏，也不让人家受羞辱。啊，他是一个不伤害自己，也不尽量不要去伤害玛丽。啊，不要伤害玛丽。让我这一点我就想到一点，其实我们做事也要常常的三思而行。常常的思想。如果我们常常思想，这我们就不会在神的面前会说一些不应该说的话。啊，这句话对我是特别的警惕哈。那特别在家里面，那我常常会觉得我跟我妻子的讲话有时候过于急啊，这个思念这个字，那我就特别的看到这一点以后，特别的来警惕我自己啊，警惕我自己。很显然的，约瑟不是一个鲁莽的人。约瑟打算保持他个人的义，但同时呢也怜悯这个跟他已经订婚的人，即使他认为他是一个淫妇的话，他好好的思想。下面一个梦也很有意思啊，这个梦是这个字梦。这个梦是人自然的人类的现象，那但是被认为当时是被认为神与人沟通的一个媒介，在旧约里面经常提到这个梦。啊，最有名的梦，也不一定最有名的梦，我们常常会记起来的梦，大家还记着亚伯拉罕，人家在这个亚比米勒王啊，看到他太太实在漂亮，哎，他觉得他亚伯拉罕说这是我的妹子啊，他就好啊，妹子没有问题，我娶过来。结果创世纪二十章三节这样说，在夜间上帝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啊。因为你娶了那个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所以这个梦，所以当时是相当重要。新约中间这个梦字在特别在马太福音出现了六次，这六次里面都跟耶稣跟超自然有关系，这个梦，所以马太福音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就梦，上帝借着梦来跟他们说话。还有一个字很有意思的，大卫的子孙。如果我们把马太福音啊翻到第一章的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指的什么？这个很简单，我们将来一讲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指的那一个人，那一个人就是基督。 大卫的子孙就讲到的弥赛亚，就讲的基督。但是这个地方的大卫的子孙，在福音整个的马太福音书里面，就这一次把大卫的子孙指的不是耶稣，而是约瑟。所以这个称号对约瑟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前面就讲到约瑟，这个耶稣，这个耶稣是约瑟的后裔啊，约瑟的后裔。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大卫的子孙呢，你不要怕。那当然我们一想这个不要怕，不要怕好像是跟他有关系。这个不是怕，是因为对未婚妻玛利亚怀孕这个两难处境产生的恐惧和害怕。他才能害怕，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怎么办呢？但是呢，约瑟这边是称弥赛亚，告诉他说你是大卫的子孙，告诉你是弥赛亚王室后裔的一员，是他这个系列的一员呢。虽然将来所遭遇的困难，你不要怕。什么叫做不要怕？如果你翻开圣经看第二章的马太福音，接下来的就是我们今天刚刚念过要念的这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下面的就是第二章。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希律把整个城里面，因为听说有一个王要来，把一个整个城里面两岁以下的孩子统统杀光。然后呢，把这个一梦中神也跟这个约瑟说，你赶快把你们把这个母子两个带到埃及去，你不要怕，这是开始的不要怕。后来还有许多的事情告诉他你不要怕。天使讲了这句话很有深厚的意义，很深厚的意义。二十一节，他要将，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哈，在第一世纪里面是很通常的，喜欢给自己的儿子的名字啊，耶稣啊，耶稣，那象征着一个盼望，上帝快要赐下救恩了，就是意思，哎，救恩来。那这个盼望呢，是期望弥赛亚能够早日来临，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罗马的欺压。马太向读者说明，耶稣在这个世上的生平和做的事情，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这样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多人的赎价。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间救出来。所以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能够按所造的人同在。耶稣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耶稣啊，就是上主拯救的意思，上主拯救的意思。这句话耶稣这个有很特别的意思，在他的一生的生平中间都开始表现得出来。下面一个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哎呀，这个是，哇，这个约瑟是何等大的荣誉啊。他竟然可以起名，因为他是父亲啊，他有权利要给他这个孩子要起名字，他有权利来跟他讲起名叫耶稣。虽然这个耶稣是在梦中告诉他你要给他叫耶稣，但是他要说，哎，这个孩子叫耶稣。这是一个父亲的特权，上帝证明说告诉他你在地上是他的父亲。约瑟不是耶稣的肉身的父亲，但是神却说是约瑟的儿子。特别在路加福音的三章二十三节讲，怎么说呢？依人看来，他就是耶稣，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的儿子。上帝把这样的殊荣放在他的身上。你们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去想一下，就是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他的百姓啊，其实啊，在新译本叫做子民啊，子民啊，自己的子民，这个不单指以色列人，就让我想到创世纪的第十二章，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要使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是地上的万族。其实这个子民是包括你跟我百姓，要将所有地上的人从罪恶中间救出来。 下一节二十二节，这一切的事成就，为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马太福音的宣告，马太宣告玛利亚受孕的这个事情，是直接应验了主前734年的时候，犹大王亚哈斯的期间，那个时候有两个国家来攻打他们，自己在国家里面又拜偶像，是非常黑暗的时候，上帝在这个黑暗的时候，上帝说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应验的话出来。那这个应验在很多的注释书里面，把马太福音叫做应验公式 fulfillment formula。在马太福音里面总共出现了有15次之多。马太福音的重点很明显，马太福音是整个新约的，为什么放在第一本书里？它是衔接旧约跟新约，也就是所有旧约里面，不管是历史书也好，不管是先知书也好，不管是诗歌书也好，所指的一切就是那个将来的那个弥赛亚。所以说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它是完全承袭旧约，所以这边才有应验，跟新约跟旧约完全的结合在一起，新约跟旧约是完全不分。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